大家好，大家很安静哎，你们还在吗？啊，刚才我们的姐妹讲了这么精彩的见证，你们都静静的听啊，里面有一句 Amen 哦，啊，我们再给她一个掌声好不好？她的见证非常好，感谢主，感谢主，因为遇见了耶稣，所以生命就开始有了改变 ，Amen。在没讲到之前呢，要感谢主，我们的新郎哥星期六要做新郎了，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来给他一个掌声。星期六要结婚了，还是要服侍哦，还是很认真哦。你看他们对不对？这就是说，真的在神面前的摆上，我很感动哦。啊，因为要结婚是很大的一件事啊。我儿子刚结婚，所以我知道他们两个人要经过的那压力啊，什么很多要处理。但他们就是这样喜乐的来服侍神， Amen。 所以记得为他祷告哦，星期六的婚礼顺顺利利的，而且蒙神大大的祝福， Amen。 感谢主。好，请坐。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话语，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小先知，他的名字叫阿摩斯。这里有没有人的名字叫阿摩斯啊？有吗？没有哦。如果这个名字不普遍的话呢，那就是告诉你这个人呢，这个名字一定是不好的名字啦，对不对？这里有没有 Robert 啊？有哦，好多哦。还有没有 Simon 啊？有哦，也很多哦。哼，那阿摩斯的名字不多的话呢，也就是代表这个名字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被人家知道。这个先知呢，也就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来讲他所讲的话。阿摩斯这个小先知呢，他是住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山地，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叫做哥底亚。在这个地方叫提哥亚，对不起，他是提哥亚人，住在哥提亚。在这个地方呢，他是牧养羊，他是一个牧羊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农夫，他在栽种这个桑树啊，所以他的生活呢是很贫穷的，很贫苦。那也没有人认识他，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记载他的父亲到底是谁，或者他的恩赐才干是什么。但是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上帝看到了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是一位顺服上帝的人，所以上帝就拣选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阿摩斯先知来做什么呢？来向以色列的北国的以色列人来发预言，来传讲上帝的信息。阿摩斯的这个意思呢，名字的意思叫做负担，就是说带着背负着重担的人。那所以这个名字不多人有，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辛苦了，对不对啊？所以父母亲都不喜欢给孩子这个名字哦。那但是呢，这个先知呢，他背负了重担，他这个重担是谁的重担呢？我们等一下要来看。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从这个小先知阿摩斯的身上呢，看到了他的顺服，看到了他的不容易。因为上帝呼召他要向一群人说话，不是说好话哦，是说很不好听的话，很多人不喜欢听的话，就是责备人的话。我想问大家，如果上帝叫你去讲一些严厉的话给你的旁边的弟兄或姐妹听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说神啊，我去，我马上去，还是你会花很长时间来想我要怎么跟他说，我要这样子说吗，还是那样说？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位小先知，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人，他就是很顺服上帝，很勇敢的把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说出来。所以让我们来这个时候祷告，我们求神今天他的话语也一句一句的打动你的心。今天在这里讲的不是我，是圣灵要透过我的口来跟大家来说话。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把这时候交在你的手中，主你亲自的来向我们弟兄姐妹们显明，你是那位慈爱施恩典赐怜悯的神，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真的懂得怎么样来回到你的身边，更来亲近你，从你那儿得着你的能力，从你那儿得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活出 公义公平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请你这个时候圣灵就完全的来掌控我们整个的聚会，让每一颗心都完全的谦卑的来跪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开始看阿摩斯书第五章，从第十八节开始，我们来一起读。第十八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的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怨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俗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猪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抹落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这是谁说的呢？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以色列这个时候呢，当时政治和经济的情况正处在非常非常高的巅峰，在那个时候非常的平安无事，没有战争，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同时整个国家呢，他们的商业都很蓬勃，就是说物质啦很丰盛，所以人的心呢都开始很高傲，因为有很凡事都很繁荣。那么他们有钱的人呢就非常非常有钱，那贫穷的人呢就越来越没有钱，越贫穷。为什么呢？因为有钱的人呢他们就欺压贫穷的人。那同时拜偶像的风气在那个时候呢，整个的风气是非常非常的偏满整个国家，那么道德方面也非常的腐败，人的心充满了欺诈，那么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开始在发生。也因为这样子，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话透过阿摩斯要告诉他们，是时候你要悔改，是时候你要归回你的神，是时候你要回转来到你的神的面前。这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的菲利牧师讲到，为何还不归回神呢？那今天我们在阿摩斯书第五章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没有看到他们的悔改，我们不但没有看到他们的改变，但是我们看到更糟的情况，更多不好的事情在发生。所以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一节就开始，阿摩斯就说了，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听什么？我要为你们唱一首哀歌，我要为你们唱一首是唱给死人的歌，是在那个葬礼唱的歌。想一想哦，圣诞节就要来临了，我们把圣诞节的那个装饰品全部挂好了，大家很高兴哦，食物全部都有了，突然间你请了一批人，他来跟你唱死人的歌，哀伤的歌，你会怎么样？你一定这样讲，带给你洗呀，是不是？然后你讲，为什么唱这么倒霉的歌？但是我告诉你，阿摩斯他就是被上帝派他去到北国，在他们那么很喜乐的日子，在他们那种喧乐的日子的当中，享受的日子的当中，向他们说哀歌，向他们唱哀歌，向他们诉说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神的心意是难过的，是伤心的，因为看到他们呢正活在这个欺压的当中，活在这些不公平的这个事件里头，然后看到他们的道德的腐败， 神的心是很伤痛的。所以阿摩斯他很勇敢，他真的把神给他的话一句一句的都告诉了他们。所以我们刚才就看到了，你不喜欢听哀歌，你要听欢乐的歌，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喜欢听阿摩斯讲的话，他们也不太相信阿摩斯讲的话呢会成就，所以呢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所以上帝就在这个时候告诉阿摩斯，你要去跟他们说这些话。刚刚我们就读到了阿摩斯书，刚才我们读到阿摩斯书讲到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因为以色列人呢不觉得他们所做的什么有影响到这个日子的来到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以色列人继续的在那边宣了，继续的在那边做他们常常做的事。可是呢神透过阿摩斯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你们期盼的，对吗？以色列人很期盼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他们期盼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是因为呢他们在过去耶和华神很大的赐福给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对不对？带领他们，还说把他们拣选出来成为什么他所爱的 族群，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呢就觉得很，他们很了不起，他们觉得他们很就很特别，被上帝拣选了。但是呢他们就认为说耶和华回来的日子，耶和华来临的日子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光荣的日子，是一个很喜乐，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因为他觉得说耶和华神要把以色列国捧上最高的这个位置，让所有的国家都来归顺以色列国。但是呢阿摩斯却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知道吗？耶和华的日子是你们想不到的。这个日子呢是怎么样的日子呢？这个日子是怎么样？是悲哀的日子。不要去想这个日子，你为什么要想这个日子来到呢？因为这个日子来到的话呢不是欢乐的，而是什么？这个日子是黑暗的，有没有？他说为什么你要想那个日子呢？那个日子其实是没有光明的。还有呢我们看到说因为黑暗遮盖整个那个时期，所以整个的这个喜乐欢乐的声音应该都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呢他们的罪所带来的审判，因为他们的罪所带来了神心中的这个悲伤，神要把他们再一次的挽回，神要把他们再一次的引到他自己的身边。所以神允许呢这个黑暗的日子临到他们，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不是他们所期待的。耶和华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日子，是不应该期待的日子。不但是黑暗的日子，同时还是什么日子呢？他们有灾难是他们躲不掉的日子，困难来到是他们想不到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最近不是听到有很多的火灾在我们的牛神吗？在蓝山的那些灾民呢，他们是在没有想到的情况，他们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的房屋，失去了他们心爱的东西，还好不是失去了很多的人，不是死伤很多人。但如果你想到最近在菲律宾发生的这个 typhoon 这个台风，海燕台风带来的什么样的果效呢？带给人没有想到的什么灾难，而且也带给他们什么躲不开的灾难。没有人可以躲开那个灾难，也没有人能够逃脱。这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的光景。所以呢阿摩斯就在这里告诉他们，不要去想望那个日子，不要去等待着那个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日子不但黑暗，还有什么？还有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情况还更加的糟糕。糟糕到怎么样的方会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一个人在被狮子躲避的，在 sorry, 被狮子追赶的时候已经很糟糕了，狮子在追赶你，你跑都来不及了，因为你不跑的话就没命了，对不对？那在跑的时候跑得很辛苦，终于跑脱了，狮子追不上你了，以为说可以松一口气了，转了一个弯，看到什么？熊在那里等着你，要把你吃掉了。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觉得好好笑哦，但是圣经里面真的是这样子告诉以色列人哦，你们的灾难呢好像没有停止过，一波又一波，一件事发生了又一件事来，甚至呢我没有把那个图画放上去，熊追你要吃你已经很危险了，很害怕了，跑得很辛苦了，结果你跑到房屋里面去，在房屋里面你说好险啊好险啊，你把手放一下，放在墙上要休息一下，才把手这样子一放，结果蛇就跑出来要咬你的手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倒霉的一天？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日子？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在这种困境中，他们要学习到神一致的在提醒他们，要向神归转回向他们的神。好，我们看到说神允许这些灾难，允许以色列人经过这些苦难，一波又一波的，神其实就是在向他们说话，神其实在引他们回到神的身边。那到底他们做错了什么？到底他们惹了神生什么气呢？为什么神生气了？到底哪一些事情是他们不该做的呢？让我们来看21节23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俗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你们抬着自己所造之摩勒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从这几个经节呢，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东西，这些都是神所……哎，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 ？OK， 这些呢就是神所厌恶的。厌恶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看到说他们所献的祭，神说我不愿，我不喜欢，我不悦纳哦。然后他们所唱的诗歌，神说我不听，你们离我远远的，我不想听，因为你们的诗歌我不愿你听。还有呢，你们所献上的祭，平安祭、素祭呢，我不顾。希伯来文不顾的意思是说我不秀。你知道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献上这些祭物的时候都是把它燃烧，那么祭物会有这个香味嘛，那这个香味就会临到我们的神，那神的宝座，那神说我不秀，就是说你所燃烧献上的祭呢，我都不要去秀它，我都不要去接受。弟兄姐妹们，你觉得来到这样的光景惨不惨啊？很惨很惨哦，可是以色列人还不知道，还不觉得说神已经不悦纳他们了，他还不觉得是很惨耶，他们的回应还不是这么的就说没有悔改的心，还没有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外表宗教的一个仪式，他们献祭，他们唱歌，但是呢，他们所做的都是外表的一个表现，并没有从内心里面的发出，所以神才不喜悦，所以神呢，没有接纳他们所献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可以看一看，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跟随主的日子当中，我们有没有些事情所做的其实是在外表的，是做给人看的，不是真的做给我们的神看的。 我们所摆上给神的时间，或者是我们所摆上的付出的服事，有时候不是在真的付出给神的，我们好像是在做给人看。这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骨子里呢没有真正的去敬畏神，他们在骨子里面没有真正的去爱他们的上帝，他们只是用外表，只是为了讨好神，想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我们，耶稣要回来，他回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要喜喜乐乐的被他迎接，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要喜喜乐的说，耶稣我在这里，我要跟着你去。我相信大家都希望看到耶稣竖起大拇指说 Well done， 我们的 Eric Well done， 你来到神的国。 Well done 我们的 Jessica， 因为你忠心的做完了神叫你做的，而且是你尽心尽意的做的。你希望听到这样子的称赞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想听到这样子的称赞，对不对？以色列人呢，就是没有做上，没有摆上他们的全心全意的奉献，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所以呢，他们所做的都是宗教的外表，所做的都是跟他们的所外面所做的跟他们内心里面呢是不一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真的要提醒我们自己啊，不要有这样子外表的敬虔，然后没有真正的内心里面对神的敬畏。我们弟兄姐妹也要来彼此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感谢主，在这里没有看到来主日敬拜的弟兄姐妹们一边在敬拜一边在听电话。感谢主，你们都很乖，都很好。我曾经看过不是北雪黎灵粮堂，你们都是非常好的哈。曾经到过教会看过弟兄在那边一边做生意一边在敬拜神一边在听敬拜，听牧师讲道，然后听到一半出去接电话，因为在做生意。当然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呐，不是说你不可以，你一定要，这是教会没有这样规定。但是当你真正的来想一想，你一边在做生意，你一边在敬拜神，你的心可以两用吗？你专心吗？我相信你肯定不专心。那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你听得进那个信息吗？你这边听，那边又没有连上，其实你根本没有听到嘛，对不对？那更重要的是，你心里面有敬畏神吗？当然我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我不能够去跟那个弟兄说，但是呢，我知道说，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你会把那两个小时甚至或是三个小时挪出来说，我这个时候是好好的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亲近，对不对？这就是敬畏神啊，这就是不是在外表做的东西，而是从心里面愿意这样子去做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留意很小心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的外表做出来是跟心里面有意志的。阿们。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的奉献，金钱的奉献也是一样的。有一些人他奉献了一笔很大笔的钱，然后他要大家都知道他奉献了这笔钱。感谢主，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奉献了我们就让神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在暗中奉献了，神也必会丰富的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变成是外表的。还有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但是以宗教的仪式来献祭，来唱赞美诗歌给神，他们心中存的是什么？诡诈的心。他们的心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以色列人在当时呢，他们非常的富有，他们非常的繁荣，然后很多的喧乐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享乐的机会。那他们的心呢没有公义，他们的心里面呢没有公平，他们对待贫穷的人呢很没有怜悯。所以心中的诡诈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厌恶的。让我们谨记得 不要在这一块呢跟他们一样，让我们愿意除掉我们心中有任何的自私的心啊，或者有任何的这些不敬畏神的心，让我们来在安息日的时候，在敬拜神的当中，把我们的全心全力的敬拜献上给我们的神，好不好？哦，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预备我们自己这样子的来爱我们的神，阿们。当我们这样子的来爱神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来献祭来爱我们的主的时候，不是用外表来敬拜他的时候，神就临到我们的当中，你相信吗？神就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神的荣耀时刻呢就要来到我们当中。我不晓得你来主日敬拜你有什么的期待，你每次来到神的家你有怎么样的期待呢？如果你是带着期待说，神啊，我今天来我要遇见你，我今天来不是要来遇见 Edmund 啊，当然我知道他要结婚了，我会见到他，但是我来呢，我先遇见我的神，我来呢，我先把我的心献上给我的神，全心全意的献上给他，然后呢，当我遇见了神以后，神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吗？你们真的很安静哦，很留意听，谢谢你们。但是你知道当神的同在这里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吗？有想过吗？ Michael， 神迹奇事， Amen。 你好像不想要神迹奇事哦，讲一讲怎么样的神迹奇事可以发生啊，你有想过吗？当然啦，神迹奇事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给我时机点，什么事情？刚才我们在这里来分享见证的姐妹已经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的生命被改变了。当你出去的时候，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别人就会羡慕你所有的那位耶稣，所以他的生命也渴望得着耶稣。所以神迹奇事有没有应验在我们当中？有，因为你的生命，因为你被触摸了，你的生命改变了，别人的生命也要因你得改变。阿们。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是在这里做宗教的仪式，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星期来，我们不但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真的预备要被神遇见我们，要被神的灵触摸到我们，我们要 welcome 圣灵来触摸我们，来每一次改变我们，每一次把我们改变得更像耶稣。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有活力，我们的生命不会为小事情而忧虑，我们的生命不会为小小的事情而一直计较，我们会放下很多不需要的重担，我们会充满能力。当我们充满能力的时候，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别人就要因为你而得到祝福。这就是神要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荣耀的目的。阿们。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拣选你，因为他还有很多很多迷失的羊等着你去影响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我们要敬拜神，高举神，我们要荣耀神，因为呢，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来改变，因为我们一个人要到外面去再把更多人带进来。这就是福音透过你的生命的改变传承下去，因为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所以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使人的生命改变，是不是神喜悦的？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神喜悦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在追求表面的，我们不是在追求我今天感到很舒服，我感到很开心哦。Simon 他今天领唱是选我喜欢的歌，我很喜欢唱的歌，如果选到我不喜欢唱的歌，那我今天来到敬拜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这个是神要的吗？这个是敬畏神的心吗？不是。我们来看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神喜悦的就是什么？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神喜悦的，唯独神喜悦的是公平和公义。我刚才已经说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神的同在在这里，你自己被神的灵触摸到了，你感受到神的大爱触摸到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就活出公义公平的生命。阿们。你会有很多的计较，你会有很多的忧虑，因为你没有从神那里领受到神他无比的大爱，因为你没有从 被神的大能充满，可当你来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是用心来敬拜他，来歌唱，来赞美他的时候，神自己彰显他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所以当你得到改变，你的生命就会彰显，就会活出公平公义的果子。阿们。不是我们圣灵的果子不是挤出来的，我装出来，或者是我努力的做出来，我要忍耐。哦，有一个太太说，有一个姐妹说，哦，牧师啊，我觉得好辛苦哦，我要包容我的先生，哦，我每一次都忍他忍他，我每一次都尽量爱他爱他。哇，我说你那个爱他爱他好像出了很大的力哦。我说因为你是在靠自己啊，你都不是在靠主的能力啊，也不是靠主的话语帮助你啊，所以你会这么辛苦。我说我来吧，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让圣灵帮助你。弟兄姐妹们，你相信神可以做吗？你相信你的神可以做吗？小组长们，可以。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每一次当有人有需要要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说我很希望神快快应允你的祷告，对不对？解决你的问题，那你会更爱神，你会更加的来走神的道路。其实情况是这样子吗？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因为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他们的祷告快快的蒙应允，但是呢，其实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要成就的时间，神有他的 Kairos time， 他的时间，神要做的时候是神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很好的事情，什么事呢？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有需要的弟兄或是姐妹，鼓励他做什么？天天求吗？天天求吗？不是，鼓励他求上帝给他聪明智慧，求上帝帮助他怎么样的来在这个环境里面行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榜样。可能你说不行啊，他刚刚信耶稣，他才信耶稣三四个星期，我已经看到神做工了。我带领一个姐妹，她信主刚刚不久，才几个星期，我就跟她说，你的困难，你的难处，我不是耶稣，我没办法帮助你，我可以为你代祷，但是我教导你一个功课，就是你要求，你要祷告的时候求耶稣给你智慧怎么样的来帮助你的丈夫。然后他说我都不懂智慧从哪里来，怎么样求。我说我就打开圣经告诉他，你向神求，神就要给你。然后他就简单的很顺服的去学习。当他这样子祷告了两周以后，他说上帝已经给他智慧了，懂得怎么样去包容他的先生了，懂得怎么样去用神的话去鼓励他的先生。今天他看到他先生的反应跟过去呢不太一样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信的信仰，不是只是活在我们的心中脑子里，而是要行出来的，而是要活出来的。你可以使用的，你的信心可以用在你所面对的困难上，你敢用吗？你可以去用，为什么呢？当你在用的时候呢，你其实就是活出神给你的公义，活出神给你的公平的生命。因为你心中没有，不再有偏差，你心中不再有你不再有不公义的思想，自私的思想，而你能够有属神的这个属性。诶，我的另外一个去了哪里了？还有，对，第三点就是，对了，我们来看神喜悦的公平和公义。公平是什么？公平就是公正嘛，不偏心，你的心是正直的，你的心里面呢没有一些的诡诈，对吗？就是说你种了什么你就收什么嘛，这很公平嘛，对不对？如果你少种了你就少收，你多种你就多收，如果你不种了你就什么都不收嘛，对不对？这个是很公平的。公平的是说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公平的话呢是你心里面呢很正直，你没有邪恶的念头，你看人的时候也很公平的眼光来看人。 我希望不会有人在台下就开始在看恩惠牧师，哎呀我看他不会讲道啊什么什么，那如果在那边判给我这个判语的话呢，那你就很不公平了，因为你还没听完我讲的道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公平一点 OK。 当然神喜悦的公平是怎么样，是心里面不会有邪恶，心里面不存有任何的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判断，而是公平的来看，而且也是公平的去对待每一件事情。公义呢是什么？公义是神给我们的圣洁，神给我们正直的心，给我们公义的灵。我们说义人的道路是怎么样，越走越光明嘛，对不对？有一首歌说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哦、弯曲的事你也不要去做，那你做一个公义的人，公义的人心中是没有弯曲的，心中是很正直，心中是很单纯的。神喜不喜悦这样子的人？神喜悦这样子的人。所以神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公义，没有公平的心，没有怜悯，没有慈爱，所以神要审判他们，神要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再一次有这个给让神喜悦的公义和公平的灵，让他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外表而已，而是心灵里面所做出来的，外表做出来跟心里面是一致的。当他们说敬畏神的话，他们是从外表也敬畏神，心中也敬畏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说公义和公平是神所喜悦的，公义公平是没有带着任何的灰色的地带，我们不可以说哦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不是的，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我们在澳洲牧会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大概四年的时间我们自己牧会，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说哦，牧师我们很愿意支持你，我们愿意来跟你一起建立教会，我们要把这辆车子奉献给教会。那他就把他的车子奉献给教会。那当时他奉献这个车子给教会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没有去，因为他有这个心嘛，我们就没有去说你奉献给教会呢是多久啊还是什么，因为奉献就是奉献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感谢主你奉献这个车子，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车子去做探访啊，去做神的这个工作。那后来呢一段时间了，过了一段时候，那这个弟兄希望说他能够担任教会的某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那我们就在心里面想，这跟你刚刚一阵子奉献车子有没有关系啊？因为他没说嘛。那我们就跟主祷告了，我们就说主啊，我们接纳这个弟兄有爱心的奉献，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的奉献就要把他放在高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你们觉得这样子对吗？当你奉献的时候，你是以心甘乐意的奉献嘛，对不对？你不是 以一种私心来奉献齁。然后呢后来一阵子教会比较人数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个弟兄就说哦牧师啊，我想哦我们现在我们有需要，所以好不好现在呢你让我们奉献的那车子呢就当这是一个爱心奉献，给我们一笔钱，就是说我们现在有需要。那我们就觉得说诶这奉献又有另外一个原因了，那我们就说可以，我们可以给你一笔钱奉献，祝福你，帮助你的家庭，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你的奉献所以现在我们再把钱用这个车子的钱给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所要讲的就是一个公义的人呢，公正的人呢，他的心呢就不是说奉献了以后还有想到很多其他的这个理由。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感谢神的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跟这个弟兄 他们大家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才明白，才开始知道说，哦，这样做是不对的。结果他们就说，我们不要跟教会要回这个车子，或要回这个车子多少多少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是公义，也是公正的，也是圣洁的。他要我们跟随他，有他的形象。他要我们跟随他，是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彰显出他自己。 Amen。 让我们想到神要我们活的是活出他的公平，活出他的公正。圣经上为什么要说公平如大水滚滚呢？公义如江河滔滔呢？当我们看到那个海，那个大水大水在那边翻腾的时候，它的那个速度是继续的，没有停止的，对不对？也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公义和公正的生命是每一天都要活出来的。神要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活出他的公义，活出他的公正，在每一天，在每一个时刻。阿们吗？你敢相信神可以这样子给你这个能力，给你这个智慧，活出他的公义，喜悦他的公义吗？胜过在你周围很多的这些黑暗吗？神可以给你的。神呼召以色列人，神呼召他们透过阿摩斯跟他们说这些话，就是要他们知道说，神还是给他们一个盼望。虽然这个哀歌听起来是那么的悲哀，但是呢，神并没有就是说放弃他们，神并没有拒绝他们，神还是爱他们，神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生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阿摩斯他向以色列人说的话，我们今天也可以来想一想，我们也可以来反省一下，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心中，我们是期待耶和华的回来吗？我们心中是期待耶稣的回来吗？耶稣的回来是欢乐的日子，那我们现在呢，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应该要怎样来敬畏神的日子。我们在这段跟随耶稣的日子当中，我们就要离去各样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要来亲近我们的神，活出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生命，让我们的心知道神喜爱公义公平，我们也要以公义公平的生命活出来。我们的神常常都在我们的身边赐下他的恩典，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能够依靠他的恩典。在这个阿摩斯书第五章里面，阿摩斯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寻求，你们要寻求你的神，你就必存活，你们要行善事，不要行恶事，你们就必存活，耶和华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寻求两个字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讲到依靠，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的神，你要依靠耶和华神，不是依靠你自己，也不是依靠你的钱财，也不是依靠你的才干，你的知识。我很阿们，刚才 Amen 弟兄说，我们北雪林粮堂有很多很棒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财力啊，你们的那个知识啊，你们的学位啊都很高，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知识，不见得我们就要依靠我们自己，不见得神的能力就不能够在你身上彰显，不是的。其实不管你是大学，还是你是小学，还是你像阿摩斯一样那么的贫穷，那么的普通，你都需要依靠你的神。当你依靠你的神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公义和公正。阿们。我知道我们都是需要神的，我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每一位都是耶稣用他的重价把你买回来的，每一位在耶稣的眼中都是宝贝，所以耶稣没有期望任何一个人流失，而是每一个人都跟随他走在他的道路上，蒙他的祝福。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刚刚你才认识耶稣的， 可能你对信耶稣神的话还是在学习在摸索的当中，那有一些人呢是你已经信了耶稣一段时候了，也不算太长也不算太久，还是在学习的当中，在追求的当中。那还有第三种人是你信耶稣很久很久了，很多很多年了，很久，久到你已经很就是很安逸在你自己基督徒的生活了。那有一些呢是很久了，你觉得你懂得很多了，你不需要再让神来光照你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圣灵都很愿意光照我们。圣灵要光照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在哪里，让我们在这个光景中重新回到我们的神的心意里头，重新回到神所爱的，神所想要我们得着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圣灵再次光照你吗？从阿摩斯跟以色列人所讲的话的当中带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给神的敬拜，让我们给神的服侍，让我们给神的爱，都是发自内心真诚的爱，都是发自公义公正的心，而不是外表的敬虔，而不是外表的仪式，也不是在做给人看，也不是让人来欣赏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怕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这些东西来，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敬畏我们的神，阿们。而是因为当我们一抬头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看着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在看着我们，要我们活出他已经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生命，阿们。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主啊，感谢你。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也在预备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起。